大家早上好。今天早晨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福音第二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分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读。好，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大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我们何等的赞美你，因为你曾经说，你就是世上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主话语的面前，主啊，我们说你今天早晨借着这句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主啊，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黑暗里面走，主啊，让我们今天早晨也能够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也就能够相信，主啊，你就是神的儿子，不但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也能够顺从。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人是非常的软弱和有限，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来交在主的手中，除非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涂抹我们，我们就无法能够看见这个光。转一次，我们求主今天早晨怜悯我们众人，让我们得以见主的荣光。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来仰望给我们的恩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主，早晨我们能够用一点时间来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我们知道在英文圣经里面是没有这两个字的，没有神迹这两个字，两个人的版本都没有用神迹这两个字，他所用的乃是 sign， 那个字翻成中文应该是一个记号或者是一个标志，不是一个神迹，是一个标志。那这怎么理解呢？这个标志和这个记号我们怎么理解呢？约翰自己曾经解释过，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约翰自己的解释，为什么这个叫做一个记号或者叫做一个标志。一个是当我们说记号的时候就表示这个里面它有一个信息的，这件事行出来以后它是一个记号，这件事的背后是有一个信息的。那什么叫标志呢？这个标志是告诉我们这里面要带我们往一个方向去的，我们看到一个标志，我们到一个方向。所以在圣经里面把这个神迹记载下来，一方面是让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它要指引我们去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是什么呢？这个信息又是什么呢？这个信息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啊就是基督啊，这神的儿子啊，这是一个信息。这些神迹来显现出来，要让当时的人，也让我们将来的人能知道，这个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那个方向是什么呢？那个方向就是我们因为知道他是基督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因他的名来得生命。得生命是这个方向。今天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为了要得生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神迹呢有这个目的。所以但愿早晨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记载的神迹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那个信息，我们也能够得到那个方向，好像我们都能够在地上因他的名能够得生命。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神迹哈。他在第一节的时候说，在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哎，很奇妙哈，第一个神迹就是关于娶亲这一件事情。这个婚姻哈，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它是一个特别圣灵用来做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就看到那个婚姻就被设立起来。然后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呢，那个婚姻也被启示出来。在全本圣经的里面，神就用婚姻来告诉我们一个重点事情啊，这个婚姻代表神和人中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婚姻代表神和教会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一件思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这个头一个记载的神迹里面呢，就记载了一个婚宴啊。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婚宴里面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被请的客人，那主耶稣也是一个被请的客人，然后主耶稣的门徒也是被请的客人。当时的婚宴哈，不像我们今天的婚宴，今天的婚宴呢一个晚上就结束了。在当时哈，在新约的那个时代，一个婚宴那最少呢要有三天的时间，最多的话呢要有七天的时间，所以那个婚宴是相当长的，不是一个一个晚上就能结的事情，是相当长的。所以在这个三天到七天这个当中哈，那就有意外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第三节说呢，那酒呢用尽了，这是在那个婚宴里面发生了一件事。哎，这个酒用尽了哈，在当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婚宴哈是一个喜乐的一个日子啊，而在那个喜乐的那个当中哈，最能够让那个喜乐能够充足的，是因为所有的这个婚宴的客人可以互相的来分享那个喜乐。你知道这个喜乐要满足的话，这个喜乐要能够分享的，一个人没有办法让这个喜乐满足的。我想你弟兄姊妹应该有这个经验，如果你真是有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呢，你需要让这个喜乐和众人分享，在那个过程呢这个喜乐才能满足。那如何能够有好的来分享呢？圣经告诉他，旧约里面他说了，他说酒呢是能够悦人心的，酒是在当人要分享那个喜乐的时候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所以在一个婚宴的里面呢人呢借着那个分享那个酒呢，让他们的喜乐能够互相的分享，而让那个喜乐可以满足。那因此在一个婚宴的当中，如果没有酒的话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此会让那个众人觉得好像无法来分享那个喜乐，所以那个喜乐就不能够得到满足，这是当时所发生的一个情形哈。而这个时候呢，非常特别的一件事哈，好像头一个发现这件事情的人是耶稣的母亲。 照理说应该是管宴席的人首先应该发现他酒没有了，不是的，管宴席的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耶稣的母亲发现这件事情。那耶稣的母亲发现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也没有去跟管宴席的人说，哎，照理说呢，如果没有酒的话呢，你应该跟那个管宴席的人说，对吗？或者你去跟那个仆人说，或者是你跟新郎说，或者你跟有关系的人说。但是主耶稣的母亲哈，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他就告诉主耶稣，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就告诉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主耶稣的母亲也没有在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做任何其他的事，他只是把这个事实很简单的来告诉主耶稣。他也没有向主耶稣建议要主耶稣做任何一件。我觉得我们玛利亚学很多功课的，今天如果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话，我们会有什么反应？第一个，我们可能是抱怨，我们可能向我们的旁边的人说，怎么搞的啊？这管宴席的怎么搞的？怎么会酒用尽了呢？或者我们会跟旁边人说，你看这个新郎也是太小气了一点哈，这个酒也准备的不够啊，这是我们会有反应。第二个反应呢，那我们就建议，那应该怎么办？我们会提出很多的方法，我们会告诉这个新郎你应该怎么办，或者我们告诉那管宴席的你该怎么办，我们会想出很多的建议哈。但是我们发现在这里，主耶稣的母亲第一个没有抱怨，第二个没有想出任何的建议，只是把这个事实来告诉主耶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单是学到这个功课哈，在我们生活里面呢，会减少许许多多的难处的。我们就是没简单，我们会把这个事变成相当的复杂。但是母亲没有，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主耶稣，他就完了，他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情。然后主耶稣的回答让我们非常的惊讶，这也是我们读这段圣经最不明白的地方。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啊，他说妇人，这是主耶稣有所用的词，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想我们读圣经的人对这一节最不明白，而这一节是让我们了解这个神迹的最重要的一节圣经。你要是不了解这一节的话，那这个神迹对我们就打不开了啊。首先我们先要讲，这主耶稣说妇人哈，这不是一个对他母亲的一个不尊敬的一个称呼。这个妇人这个词在当时是小普遍的对妇女的一个称呼。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知道这个摩大拉的马，他在主耶稣埋葬以后呢，去那个坟墓的旁边要来看主耶稣，但是他找不到主耶稣了。那后来有天使向他显现，那看见玛利亚在哭，所以这个天使呢就跟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说，他说妇人啊。所以这个词哈，不是一个不尊敬的词，这个词里面是有非常的这个温柔的感觉在里面的。第二个，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母亲，他看到他的这个门徒约翰站在他的母亲的旁边，因此主耶稣就跟他的母亲说，他妇人，看你的儿子。哎，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称呼呢是非常的温柔的一个称呼。所以在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字啊，是一个非常对的一个用法啊，妇人。然后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主耶稣听到了玛利亚说酒用尽了，那为什么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这个酒用尽跟主的时候有没有到的关系在哪里呢？那这就是关键了。好， 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神迹哈，要解开这个神迹呢，它都有一把钥匙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那个钥匙的时候呢，这个神迹就解开了。那这个神迹的钥匙在哪里呢？这个神迹的钥匙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里面说啊，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句话呢，就是钥匙。这句话能够解开这个神迹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个真葡萄树就是能够把水变成酒的。您思想一下，一个葡萄树的故事。葡萄树它的根呢，在土壤里面吸收那个水和那个养分，然后把那个水和养分透过它的枝、它的干，然后能够供以它的那个葡萄树能够长出那个葡萄来。然后经过一些日子，这个葡萄成熟以后，这个葡萄树要把它的葡萄倾倒出来，释放出来到那个酒榨的里面，然后经过那个酒榨的压榨以后，然后这个葡萄就会变成酒了。所以一个葡萄树的故事呢，一生的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耶稣说：“我是真葡萄。”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能够把成酒的。从属灵的角度里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物能够把水变成酒，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真葡萄树，只有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所以主耶稣能够在一切人的环境里面没有酒的时候呢，他能够把水变成酒。只有他是那个真正的那个葡萄树。那为什么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既然你是真葡萄树，你能够把水变成酒，那现在这个婚宴酒用尽了，为什么你说你的时候还没有到呢？我原来主耶稣心里面他所顾念的是这个世界没有酒了，他来是为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世界酒用尽了，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呢，要把水成酒，要让这个世界能够有酒。是主耶稣的母亲说这个婚宴没有酒了，的确这个婚宴是没有酒了，但是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了这个世界没有酒。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到酒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虽然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把水变成酒，但是他到酒榨的时候呢还没有到。因此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看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意思就是说我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没有酒，你所关心的是这个婚宴没有酒。所以这个世界没有酒和你婚宴没有酒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到了呢？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呢，就发现什么时候到了。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能够仔细的读圣经，你就发现在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有几个希利尼人要来见主耶稣。这个希利尼人就找到了这个安德烈啊，后来呢菲利安德烈菲利了就带了这个几个希利尼人来见主耶稣。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希利尼人见主耶稣很特别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希利尼人啊，认为他们就是这个全世界的酒。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科学的这个根基是从希腊人来的，今天这个哲学的根基也是从希腊人来的，今天我们这个民主的这个思想这个观念也是从希腊来的，所以今天西方文明的这个根基呢，是希腊人所给的。所以希腊人认为他们是世界上的酒。但是呢，在约翰十二章的时候，这个希腊人来找主耶稣了。 就代表这群人认识到一件事情，他们其实是没有酒的。所以非常稀奇哈，当主耶稣听见希腊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时候到了。你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说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承认他没有酒了。主耶稣是真葡萄树，他来到这个世界乃是要给这个世界那个酒，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除非这个世界承认这个世界没有酒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我们的酒，但是除非我们承认我们没有酒了，主耶稣的时候就没有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没有酒了，但是主耶稣没有把酒给我们，不是主耶稣不愿意把酒给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酒用尽了。所以当希腊的人来找主耶稣，主耶稣马上说，他说我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承认他没有酒了，所以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就是解开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神迹的一个钥匙。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个真葡萄树，我们的主耶稣能够把那个酒给我们。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就能够借着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思想这个迦拿婚宴这件事情。那我们要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来从他的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神迹的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主耶稣是真葡萄树。那为什么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呢？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人在这个地上如果没有主的话，我们有迟早是会用尽的，就像这个迦拿婚宴一样，他们的酒用尽了。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要邀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思想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的酒是否用尽了？婚姻是一个关系，在我们的婚姻的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的酒有没有用尽？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自己回答。如果我们的酒用尽了，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这个酒是不会回来的。如果我们盼望这个真葡萄树能够让我们这个婚姻里面存有酒的话，第一件我们要承认我们有酒。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啊，在头几年的时候，像许静他们这样，在头几年的时候呢，是酒很多的。如果你说没有酒，他们说什么叫没有酒啊？他们不明白。这个时候呢，因为刚开始呢，那个酒是上好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到了第二个阶段以后呢，还是有酒的，但是次好的酒。头几年呢是上好的酒，后面几年呢是次好的酒，再过几年呢就没有酒了。这是这个自然的一个情形，所以那个管宴席的都知道，先摆上好的酒，然后摆次好的酒，这是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婚姻哈，如果按照人来看，如果没有真葡萄的话，迟早有一冷，那个酒会用尽的。你不要以为稀奇，没有主耶稣，所有的婚姻的酒都要用尽。所以用尽哈，酒用尽不是一个问题，酒用尽其实不是问题的，因为所有的婚姻的酒都要用尽的。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你承不承认你其实没有酒了。你要是肯承认就没有问题，如果你是不肯承认就有问题。 这有几个情形我们不承认的。第一个，我们认为说呢，这反正都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是自然而然，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婚姻就是这么回事。第二，不承认，我们看看左右，我看大家跟我也差不多啊，虽然我没有酒，我看他也没有酒，哎，他没有酒，所以呢我觉得我没有酒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他也没有酒。到一个程度，我们接受了一件事情，我们接受了一个没有酒的事实。我们接受没有酒的事实，我们的婚姻里面就不会再有酒了。但是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今天如果我们盼望让这件事情哈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改变，让这个没有酒的情形能够改变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然后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再回到这个问题，在你我的婚姻的生活当中，还有没有酒？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承认这个事实。第二个问题，在我们属灵的生活的里面，属灵的生活也是一个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在我们属灵的生活的里面呢，也许我们有属灵的生活，不错，我们有属灵的生活，但是在这生活的当中啊，有没有酒？我们可以回想，或许我们刚受浸那段时间，或许我们刚蒙恩得救那段时间，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里面都是有酒的。我们聚会也好，我们读经也好，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也好，里面呢充满了喜乐，那是酒。那过了几年以后呢，我们里面还是有喜乐，但不像从前那么喜乐，那还是有酒，那是次好的酒。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外面呢和从前是一样的，我们也读经，我们也祷告，我们也聚会，我们甚至侍奉，但是我们知道那里面呢跟从前不一样了，里面没有酒的。虽然我们读经，新的生活里面没有酒的，我们在聚会的那个当中呢，里面缺少酒的。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侍奉，但是我们觉得侍奉，因为我们有责任，我不做谁做呢？那里面没有酒的，有酒的侍奉是很喜乐的侍奉，不会想到说这是因为我的责任所我要做，跟我的责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酒。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哈，今天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酒，酒用尽了没有？我们读到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有七个教会哈，第二章第三章有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啊都是热心服事的，你仔细读啊，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赶不上的，他们为主受苦啊，他们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但是六个教会没有酒的，有七个教会，有六个教会是没有酒了。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酒了呢？虽然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但他里面是不冷不热的，这个叫做没有酒。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是不是像这样呢？也许我们忠心，甚至我们劳苦，甚至我们坚持，这是里面呢没有喜乐的，那就是没有酒。如果我们的光景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答案在这个第一个神迹的里面。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只有主耶稣能够把这个情形改变，那一个婚宴，那个时候，只有主耶稣能够解决那个问题。今天刚才我说的那些情形哈，是我们的情形的话，如果我们里面在这些 关系的里面，我们里面的酒的确是用尽了。那只有主耶稣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只有真葡萄树能够改变这个事实。那如何主把这个酒带回到这个婚宴的里面呢？我们就从这个故事里面能够学习到几个点，这几个点能够把这个酒重新带回到我们的婚姻的里面，带回到我们的属灵生活里面，带回到我们的侍奉当中。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第一点就是要承认这个事实。如果今天我们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的话，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解决。如果西利尼人不来找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时候就永远没有到。如果今天我们不肯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没有酒了，主就不会到我们身上来做这个把水变酒的这个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或许我们没有酒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没有酒了。你有没有到主面前说过这句话？你有没有向主来求这件事情？主啊，我的婚姻里面是没有酒的。主啊，我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没有酒了。或者主啊，我的侍奉生活里面酒用尽了。这头一个事情，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承认这件事情。当玛利亚向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是把主耶稣带到这个情形的里面。如果今天我们的婚姻里面没有酒，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把主耶稣邀请到这个情形的当中。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没有酒，我们要把主耶稣邀请到这个情当中。如果我们的侍奉当中没有酒，我们要把主耶稣邀请到这个情形。我没有把主耶稣邀请到这个情形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羡慕，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要与主同行。什么叫做与主同行呢？就是邀请主耶稣和我们一同来行走。如果你连你的酒都没有了，你都不告诉主耶稣，你如何与主同行呢？我们如果要与主同行的话，我们必须要把主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告诉主耶稣，主啊，我没有酒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事实上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想，我如何能够来恢复这个酒。这是我们人的想法，甚至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力气，花很多的我们个人的努力，希望把这个酒恢复过来。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我们却没有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没有酒了。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和力气想把这个酒恢复起来，我们做我们认为我们该做的事。也许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婚姻里面没有酒了，那我们就想，那我该做什么呢？那我就尽量能够做好一点。或者我觉得属灵的生活里面好像没有酒了，那我就想办法，我应该怎么样来加强，我怎么样来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我的侍奉里面觉得没有酒了，我们也想，那怎么办呢？我如何能够在这个侍奉的生活里面能够更加的努力呢？这是我们人自然的想法。我们也做了很多我们觉得我们该做的事，就好像当时他们有六口石缸啊，那六口石缸代表一件事，就是那个主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他走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他的门口有六口大的石缸。他们所有犹太人该做的事他都做了，但是做这件事情不能解决酒的事情。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该做这个，我们该做那个，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我们有很多的石缸的，但是那些事情不能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酒用尽了。但是感谢主啊，玛利亚就不太一样。
玛利亚知道这个酒用尽这件事情啊，不是管宴席的人能解决的，也不是门徒能够解决的，也不是那仆人能够解决的，他就告诉主耶稣，因为他知道只有主耶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圣经上告诉我们哈，他说啊，你们祈求呢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有一首诗歌说，多少的平安离得去啊，多少的痛苦无需受，无非我们未将各样的情到主面前去求。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的，我们只需要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的酒用尽了，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这是第一件事，这是我们能够从这个圣经里面所学习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没有酒了。这是一个大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步，如果我们愿意来跨出这一步的话呢，这件事情呢就有转机了，这件事情就有转机了。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哈，这是玛利亚说的话，在主耶稣说了那个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以后啊，这个玛利亚就跟那个仆人说，他说啊，他说主耶稣肯做什么呢，你们就做什么。哎，这玛利亚是非常有智慧的，玛利亚智慧智好了。如果我们肯到主面前去说，主啊，我没有酒了，然后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主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下一步。其实玛利亚也不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玛利亚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他不知道的，那仆人也不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那为什么玛利亚能够说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呢？他不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玛利亚的意思就是把这件事情，解决这件事情的这个权柄完全放在主耶稣的手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有一个问题，问题就是没有酒了，你要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权柄要放在耶稣的手上，你自己不能做任何的，只能够说主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非常的不是我们所习惯的哈。我们所习惯的就是那个石缸打水来洁净，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这里面玛利亚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权柄在谁的手中，所以他说要把这个权柄要交给主，他叫你们做什么那你们就做什么，这是第二个重点。这个很难，我们到主面前祷告哈，这是反过来的，我们要主耶稣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到主耶稣面前祷告，主耶稣做这个，就是求你做那个，那个想法都是我们的想法，我们要主耶稣做我们要他的事情，90%的祷告都是这样，我希望这个人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的妻子做这个事情，我希望我的丈夫做这个事情，我希望我的儿女做这个事情，我们就求主你帮我能够让我的这个太太先生孩子做我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反过来的，我们要主来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情。那玛利亚说的相反，他说你要做主叫你做的事情，和我们的想法是完全两样的。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常说祷告主不听哈，我们很多人说我祷告主不听，当然不听啊，因为主做是有他的原则的，他 他做事有他的目的的，他到地上要按照他的原则和目的来做事的。我们在一天到晚给他出主意做这个做，当然不听我们祷告。我们要听他做的事情。那主要什么呢？他说啊，把这个缸倒满了水。奇怪哈，我们没有酒哎，我们不是没有水啊，就是把这缸倒满了水。把缸倒满水不容易啊，因为当时没有自来水的哈。今天很简单，缸倒满水，我们自来水打开啊，水管一接，这个缸就满了水了。当时不是的，当时你要打水，你要到井，要到那井的边上去打水的。所以这个仆人很辛苦的，要跑到那个井的旁边去打水，然后把那个水放到石缸里面呢，再回去打水，因为那个有六口石缸啊，所以不是一次能够打好的。这些仆人是非常好的，幸而顺服，就跑去打水了。打水可能打了一身大汗呢，把这个水啊水缸呢就装满了水了。这么主要做这件事情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石是谁给他们的，这石缸是摩西给他们的，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没有摩西就没有这些石缸了，就是因为有摩西是有这些石缸，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生活里面是不能没有石缸的，这个不能不守这个洁净的道理，因为这个是摩西给他们的。但是这个石缸不能解决他们没有酒的问题。那你说好了，既然石缸没有用，那主来了是不是要废弃这个石缸呢？是不是要废弃这个律法呢？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弃律法，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要把这个石缸倒满了水啊，不是要废弃石缸，要把这个石缸倒满了水。这个水就是基督的生命啊，这个水代表基督的生命。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石缸里面没有水啊。今天我们要行律法的话，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让我们实行律法。他们的那个石缸里面没有水，所以呢，要把这个水呢充满那个石缸，就是要说把耶稣的生命充满在这个石缸的，这个石缸才能够有功效的。好了，这个石缸满了水了，刚刚弄满了，这个主又说了。那你们就把这个水舀出来好了，舀出来拿给那个管宴席的。哇，这个是非常难的哈！想想，如果你是这个仆人，你刚刚才花了很多的功夫哈，来回跑，来回跑，到这个井的里面打水，把这个石缸刚刚倒满，然后现在直接说舀出来给管宴席的。你如果要把水给管宴席的，你就告诉我，打井水直接拿去给管宴席的就好了。不是更简单一点吗？你要把水给管宴席的，你不早告诉我就好了。我从那个水井旁边，我就把那个水直接拿到那管宴席那就可以了。你让我倒满那个石缸，倒满了以后呢，再挖出来，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啊，感谢主哈！这个仆人信而顺服，没有什么话。你要灌，你要就装满，装满了以后你要舀出来，我就舀出来，他就把那个水就舀出来了。什么叫做把这个水舀出来啊？你记不记得刚才我说过，这个葡萄树要进酒榨的，有一天这个葡萄树要进酒榨的，如果不进酒榨就没有酒了。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哈要倾倒出来才能够成酒的。所以这个水呢，先要充满在石缸的里面，然后这个水可以被倾倒出来。这个倾倒出来的这个生命就是酒啊！如果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充满起来，满到一个程度流露出来了，这个生命流露出来以后呢，就是酒。也许在一个婚姻关系的里面，如果这个主耶稣的生命啊充满起来了，好像那个仆人呢，把往石缸里面倒满了，都呢就可以舀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就是那个生命就流露出来了，那就是酒，那就是耶稣基督所变成的酒啊。我们感谢神啊， 神他没有来废弃这个石缸，他让这个石缸能够满起来，那个满起来以后呢，这个生命就可以流露出来了。就像诗篇二十三篇的那个福杯呢，就满意了。那个福杯满意出来以后，就是酒。当这个酒流露出来以后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就有很大的改变。什么改变呢？这个酒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那个表现是什么呢？那个感觉是什么呢？这个感觉啊，就是在那个登山宝训的里面，他说有人打你的时候呢，那你连左脸呢也转过来，这是这件事情啊，没有人能够做到，除非呢那个人的里面那个酒流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如果有人打我们的右脸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打他的右脸嘛，是不是这样？哎，我们都是这样的。哎，有人打我右脸，那我就打他右脸了；有人打我的左脸，我就打他左脸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很热闹啊，对不对？有人打你右脸，那你就打他右脸。所以在家庭生活里面呢，是充满了冲突，因为没有酒啊。如果有酒的话，那个家庭生活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不小心呢，那个妻子呢不小心打了你的右脸，不是故意的，随便说一句话呢就伤了你，打了你的右脸，那是你里面充满了这个酒啊，那你就左脸让他也打一下。那这个家庭里面那充平安的，因为有酒嘛。如果你的生活里面有话，如果有人问你要拿你的礼衣呢，那你就把外衣也送给他了，这是有酒了。要是你没有酒的话，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礼衣，那你就先拿他的外衣啊。你要拿我的礼衣，那我拿你的外衣。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是一个没有酒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丰富起来，我们成为一个有酒的一个人的话，我们不在乎这些事情的。有人要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路，这是有酒了。今天我们为什么在家庭里面有这么多的冲突哈？我发现所有家庭的冲突哈，都跟这个有关系。妻子呢，就希望丈夫呢走一里路，往他的方向去走一里路，对不对？那丈夫呢，想让妻子走一里路，但是往他向走一里路。谁也不肯走，谁也不肯按照别人的方向来走那一里路，所以夫妻中间有很多的冲突，因为呢不想走那一里路，就是不想走，因为那个方向不是我要走的，是我太太要我走的，所以我就不肯走，一步都不肯走。但是如果里面有酒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你妻子要你走一里路啊，那个方向你根本就不想走，你从来就不想走的。但是呢，因为有酒的关系呢，你不但走了那一里呢，你还走第二里。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家庭会有问题吗？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喜好啊，丈夫喜欢做的事是这种事情，妻子所喜欢做的事是那种事情。那妻子很喜欢让丈夫做他喜欢做的事，那丈夫就喜欢做，对不对？有些丈夫是挺不喜欢逛街的，有些妻子是非常喜欢逛街的。哎，如果妻子要丈夫去逛街的话，丈夫难受得不得了，一步也不肯去的。但是如果你有酒的话，那你就陪他逛街，逛到他累了为止。这叫有酒啊。同样的，我们反过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夫妻里面的想法差很多的。但是我们要能够走第二里路啊。如果没有酒的话，那个石缸是一个重担。其实这些话哈，马太福音这些话是一个石缸， 如果有酒的话呢，这些事情是非常好的；如果没有酒的话，这个石缸对我们是一个重担。知道应该走第二里路，但是我连第一里路都走不下，走第二里路呢？这不可能嘛！你第一里路都不肯走，你怎么会走第五？所以呢，这个话对你来讲成为一个石缸啊。石缸对我们没有用的，只有酒对我们有用。所以我们要在主人面前能够认识这件事情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水呢要舀出来。这个就是倾倒。你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生命倾倒出来了。我们主耶稣喜欢去酒榨吗？我们主不愿意去酒榨的。他不是说吗？如果可行的话，让这个杯离撤去吗？他不想去酒榨的。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他把生命倾倒出来了。他要我们跟随他。你有没有为了主的缘故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就是你把生命倾倒出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必须首先让这个石缸被主充满。这石缸里面的水必须要被主充满。当这个石缸里面充满水了以后呢，我们又需要把这个水要倾倒出来，愿意把它倾倒出来。当我们一方面充满，然后一方面又倾倒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满了酒。所有的难处呢都不是难处。所以他们把这个酒拿去给那个管宴席的，那管宴席的尝了那个水变的酒以后，他不知道这个酒从哪里来的，根本不知道。他就把那个新郎还叫过来了，他说别人都是把这个上好的酒摆在前面，把次好的摆在后面，你怎么把这好酒留到如今啊？弟兄姊妹哈，我们主耶稣选择这管宴席的做他的见证人，他没有让这个仆人说，哎，把这个酒拿去给玛利亚尝一尝看，没有。他也没有说把这个酒拿去给我的仆人，我的这个门徒尝一尝看，也没有。他也没有说把这个水拿去给这个新郎尝尝看，也没有。他要让那个管宴席的来为他做见证。那管宴席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不知道这个酒哪里来的，但是管宴席的人知道一件事，管宴席的人知道这个是好酒，也管宴席的人知道什么酒是好的，所以只有管宴席的人能够为主做这个见证，这个酒呢是好酒，是比刚才前面所给的酒更好。当这个管宴席的主做了这个见证以后啊，门徒就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情啊是非常宝贵的，这个仆人必须要把这个缸要倒满水，然后要把水舀出来。这个就代表神在我们人身上的一个工作。今天神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件事情，一方面圣灵要把我们这个缸要盛满，另外一方面呢，圣灵要让我们愿意把这个水被倾倒出来。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好让我们这个人的环境当中、生活当中能够有这个酒。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是蒙恩得救的，所以我每一个人的里面呢，都有生命，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好像那个石缸一样，那个石缸里面呢，那个水是很少的。如果你到那个石缸面前呢，你往那个石缸里面一看呢，你几乎能够看到那个石缸的缸底，没有什么水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要在这个石缸里面来舀水的话是很不容易的，这个石缸没有什么水，你要去舀水是很难的。因此这代表我们今天属灵的情形，我们里面的确是有水的，我们里面的确是有基督的生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里面仍然不满足呢？为什么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我们没有满足呢？是因为我们没有酒，因为这个石缸的水呢没有满，这个石缸里的水呢代表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不是没有生命，是有的，这生命流露不出来的。当人与我们相处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够触摸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那个水在石缸的里面没有办法从那个石缸流露出来。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必须有这个仆人来把这个缸来倒满了水。这个缸自己没有办法倒满水的哈，你没办法跟这个石缸说，哎，石缸你没有水，你的水要充满，那个石缸永远做不了这件事情。一定需要有这个仆人，有这个100%顺从的仆人才能够让这个石缸充满。弟兄姊妹，在世上找不到100%顺从的仆人，只有圣灵能够做这件事情，只有圣灵能够把这个石缸来充满。当这个石缸被充满了以后呢，仍然要舀出来，基督的生命必须要流露出来，我们必须要肯倾倒出来，然后才能变成酒。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每一天的工作，我们每一天在主面前，圣灵最后做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一直等到那个缸满了水，一直等到我们愿意把生命倾倒出来。好，那谁是管宴席的呢？好，现在假设我们顺服了圣灵，那石缸也满了水，那现在我们要舀出来舀给谁呢？谁是管宴席的呢？谁能为我们做这个见证呢？这个管宴席的就是你的妻子，这个管宴席的就是你的丈夫，这个管宴席的就是你的老板，这个管宴席的就是你的同事，这个管宴席的就是你的同工。当我们在主的被圣灵所制作的，当我们里面满有基督的生命，而我们又肯倾倒出来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就是管宴席的人。当我们周围的人发现了这件事情，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你把好酒留到如今啊。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就显出来了，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就显出来了。从这个没有酒的情形呢，改变到你把好酒留到如今啊，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所以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都希望你那个管宴席的有一天能够说这句话。也许你结婚20年了也没有酒了，有一天你太太跟你讲，某某人啊，没有想到你把好酒留到如今啊，何等荣耀一件事情啊。或者有丈夫讲了，哎呀，没有想到20年以后呢，你把好酒留到如今啊。这个是不是让我们得荣耀啊？这是让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生活里面没有酒哈，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让耶稣基督有得荣耀的机会了。我们人没有酒是正常，不稀奇，都是这样，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来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做一点工作哈，让我们能够这个缸呢能够被主然后装满水，然后圣灵引导我们愿意把生命倾倒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原来这个婚姻里面呢，那个酒呢比结婚那个时候的酒还要更好，见证 这个是见证，一个人大概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好久是留到如今的。所以我们但愿主能够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天我们的同工告诉我们，原来好久，你怎么把好久留到如今呢？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把荣耀归给神。最后呢，第十一节他说他的门徒呢就信他了。哎，这个奇怪哈，这个门徒不是早就信他了吗？他说不信他怎么会跟随主呢？抛弃了父母家庭职业来跟随主，早就信了，为什么这里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呢？因为他们听到这个见证以后呢，他们看见了耶稣的荣耀，他们早就相信耶稣了，但是这个见证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啊！他们看见原来主是真葡萄树。那今天我们讲，我们早就信了，我们是信神的人，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看到这个荣耀，仍然能够看到，需要看到主是真葡萄树，我们就会把荣耀来归给他，说你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需要看见这个见证。有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相处就像两口石缸，一动也不动，没办法动的，石缸动不了，一个石缸在左边，一个石缸在右边，没办法动的。有没有水？有水的，的确有水，两个石缸里面都有水，水不多，有一点，看看还是有水的，但是呢很少。所以你说啊，生命流露出来怎么流呢？那么少的水，生命流露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跟主说我没有酒了，然后跟主说呢，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你就等看主叫你做什么，主叫你做这件事情呢你就去做，然后呢那个仆人呢就拿一桶水呢往石缸里面倒，然后主再叫你做一件事情，那你又去做了，那个仆人呢又拿一桶水呢往那石缸里面倒，你就一件一件事情按照主要你做，你一件一件去做，那个石缸就满起来了，再满再满，然后主再叫你做一件事情，你又去做了，那个水流出来了，那个时候变成酒了。那管宴席的就要说了，你怎么把好酒留到如今呢？这就是这个神迹的意思哈，这是第一个神迹，这也是主借着这个神迹来启示他如何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来工作。我们在地上，神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工作，让我们呢原来就是一个石缸，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也动不了，但是因为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有一天呢管宴席的要惊讶，要说我们把好酒留到如今啊，让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荣耀。但愿主能够借着这个神迹呢来鼓励我们，我们不要为那个没有酒的事情失望，没有什么好失望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没有酒的。但是我们要认识我们在这个光景的里面，要认识只有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只有他能够把水变成酒，只有他能够改变我们这个属灵的情形，好像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里面呢来找到这个秘诀，承认自己的光景，把那个主权给他，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一次在主的面前有一次的顺服，那个生命就成长，每一次的顺服那个生命就成长，到有一天那个生命流露出来了，耶稣基督得到何等大的荣耀。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个里面看到这个生命的道路。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我们看见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也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再来激励我们众人，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摆的这个生命的道路， 让我们愿意行在其中，好叫我们认识到你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唯一的真葡萄树，让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困难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真实的光景，也让我们愿意把所有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的这个权柄放在主的手中，让主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见证主的荣耀，是吧？我们求你祝福这些不完全的话语继续在我们中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